弟兄姊妹好，好像好久不见了啊！你们还好吗？这个过去一个月怎么过的？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出去玩的？那个很快哈，暑假就过了啊！我也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今年暑假特别快，大概五月底回来，然后六月、七月一直有事。那八月份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很快的就要什么开学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开学每一次孩子开学，你们是舒了一口气呢，还是说有一些憧憬？你们每次感觉说哎，开学的时候你会感觉有种舒一口气的，举个手好不好？诚实一点啊，有没有人感觉舒一口气？还是有人啊？你的孩子多大呢？孩子多大？12岁哈，呀，啊，你有没有安排他暑假做一些事情？有吗？哈，那这个我们一般对新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往往两种态度，一个就是说啊，终于来了，啊，另外什么，就很有期盼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呀？哇！这个总算怎么样难关怎么样度过了。你要发现这两种心态，你知道动力 energy level 是不太一样的。哎，我问你啊，你要结婚跟你要离婚态度心态有没有一样？有没有感觉一样？反正都是婚嘛，对不对？一个是离婚，一个是结婚，对不对？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的了，是不是？其实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救我们，神为什么要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要在登山这个宝训里面讲天国的道理。因为什么？因为国度是什么呀？最真实的国度是他所什么呀期盼的。哎，我想问你，你们现在是住在哪里？是住在天国呢，还是在这个这里是什么镇啊 ？Norfolk 是不是 ？Norwalk 是不是 ？Wilton 是不是？我太太问我说：“你今天有没有带 GPS？” 我说：“我没有带。”他说：“你知道那个town是什么town吗？”我说：“我不记得，我只知道怎么走。”结果我今天第一次没带 GPS， 结果还真走错路。我15 North 对不对？我就走了7号，我想7号。七号在地图上看起来我们应该是往南的嘛，对不对？结果啪我就把它跑南去了，应该走七号的什么 North。 结果呢我越走越不对，后呢就接到什么，就从95-16号出口又往南走，再绕一圈。我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住在天上的人。这个你说这个只是一个什么呀，上帝讲的一个什么亚弥而已。有多少人相信你是住在天上的？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你是住在天上的？那到底天上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其实天国呢，对神来讲，他说在他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是与人在一起的，但是天起了凉风，因为已经属灵界里面堕落了，所以呢整个宇宙就跟着怎么样在一种试探当中里面。那么耶稣来其实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宇宙是目前仍然停留在这个状态，但是属灵的得胜已经来了。所以耶稣讲说庄稼已熟，他不是从说啊有多少人愿意发热心去传福音，有多少人愿意悔改信主，他是说得很清楚，天国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不要说教会服事了，你在家里面，你甚至夫妻相处的时候，你甚至在带领孩子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怎么样，有很大的一个什么无力感。 你甚至不要说，也说你家里就是你是很个很贤妻良母，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父亲，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都发现你自己很有很多什么无力感，因为我们对国度怎么样不太有概念。耶稣讲天国嘛，天国近了嘛，是不是？他的近的时候，你说啊，末世开始了。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说，天国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是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意思就是说，圣经有讲 already but not yet， 也就是说，在你在时间空间里面，你感觉你还没有到那个点，你是对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属灵眼光去看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对圣经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有一个眼光说我已经在那里了，你能够真实的试看你的信心，你就会认识为什么耶稣说我若不升天，圣灵保惠师不来。圣灵保惠师又叫什么？劝慰什么？就叫一种 comfort， 一个安慰，一个保护。那么整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这一个很大的事情，第一次来，整个宇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主的再来，第一次是主的来临，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二次的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主的再来。这两次来的第一次到底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把国度带过来。我们总是认为，你们也听说，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真理已经在我们心里面都被接受，都被认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相信。那我不是讲说你要愚信，你要狂信，我是说我们学习明白，重新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学习能够知道到底我们的心态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调整。我们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吧。耶稣，我谢谢你把孩子再带一次带到当中来，我也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有一个学习，知道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偶然，也知道我们彼此都有些期盼，说的听的都有期盼，就是期盼一件事情，圣经耶稣基督神的话能够借着圣灵递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这一个人这一个家庭带出一个复兴，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来见证我们是一个在国度里存活的人。你怜悯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大家对这个题目就很熟悉了啊。来，我们把《使徒行传》翻开来好吗？你们有圣经哈。我们再来仔细的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们都很熟了。第一次读的人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读的？第一次来教会哦，第一次哈 ，OK，Welcome 啊，嘿，啊，第一次来教会的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有没有？啊，第一次读哈，很好，来，我们来接读哈，就当做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真正读过哈，来，我们来读哈。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停在这里好不好？这里面提到他们聚集的时候，这里面的他们，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吗？120个人。这120个人呢，在干什么？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因为上帝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等候，等候一个什么？一个从神里面来的一个呼吸。哎，我们头抬起来吧。你认为圣灵是什么？神的灵，对不对？
大家对圣灵的认识是什么？神的什么呀？第三位，对不对？那么你对上帝耶稣基督在讲说你等这一个圣灵，就是对他们来讲那叫 spirit。 犹太人的观念，什么叫做 spirit？ 就是生命，除了生命之外没有别的。圣灵真正的核心是生命。你说圣灵哇有能力啊，我可以告诉，如果能力是属于人的，那就不叫能力，能力单单属于神。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夫妻经常能够了解的，我常常要辅导一些夫妻哈，你想想看，我辅导夫妻的时候我是比较了解弟兄还是比较了解姊妹啊？都了解啊。不过我是继续学习了解姊妹啊，所以我在观察姊妹啊。对弟兄呢，就自己也是弟兄嘛，对不对？总是毛病比较抓得准啊。那个我最近就是陪一对夫妻这个在跟他谈一些事情，这个弟兄已经受不了这个姊妹了，这个弟兄受不了他的妻子，哇好生气啊，他在我面前讲他姊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坏，怎么样怎么样坏，然后就是叫他姊妹来跟他聊天了，就开始三个人一起聊。这个姊妹呢话不太多，这个弟兄怎么样已经在我面前讲了，所以要当着我面求证，三面对质啊，就问姊妹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哦，而且话很多，那么越说越怎么样，越亢奋，这个姊妹不像姊妹，就很安静的在那边，有时候吵吵拌拌嘴而已。但是后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发现我们的谈话里面，这个姊妹句句要害。你想人家说这个句句要害有两种解释哈，一个是最毒妇人心，另外一种是什么？抓到了重点。这个姊妹很专心在听她的弟兄。这个弟兄其实是非常 热心的弟兄同工，但是这个弟兄我跟他们这样谈过，我发现这个弟兄很多事情是活在他自己的思维里面，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圣经观。这个姊妹其实很简单，她只是活在一个怎么样做妻子的角色，所以怎么样，他所想的东西呢，就是说我做妻子我是这样想的，照着圣经教导妻子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弟兄怎么样，没有抓到做丈夫的立场，所以怎样，我就知道毛病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没有 站在神给我们的地位上去思考判断。所以这个弟兄怎么样，他讲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证据，但却怎么样，不是一个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去看。所以我们谈到一个国度的时候，谈到一个属灵的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 powerful 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很有能力单单而已的，能力出于耶和华。圣灵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学习什么叫耶稣所差派的圣灵保惠师。其实圣灵保惠师事实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帮助就是怜悯，神要怜悯我们，所以赐下生命的灵 今天唱的诗歌里面就有生命的灵，这是整个圣灵最核心的东西。在旧约里面甚至叫一个神的什么呀，气，又叫话，神用他的气，神的话来创造这一切，神的灵运行在什么呀，水面上。神的话跟神的圣灵是没办法分开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当耶稣把神，这三位一体的神把圣经启示出来之后，他最后的工作就是把他所爱的人跟他所讲的话借着圣灵怎么样调和。国度的复兴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国度的复兴就在我们这一个人的心里面。难怪当门徒们问耶稣说天国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就在你的心里。弟兄姊妹，其实我今天讲到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什么叫国度复兴与见证主？因为国度借着圣灵的降临，确确实实的已经降在我们地上了，而且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你说我要看到国度复兴吗？我们先从我对国度的认识开始。当一群国民，天国的国民聚集在一起，那个神就掌王权，那个地方就是国度，那个地方就是 kingdom， 那个地方将带来荣耀的见证，那个地方将带来无穷大的力量。所以我要看国度复兴，我只要从心里面。所以人家讲说，有人讲说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欧洲整个基督教国家里面啊，受着德国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么整个的信仰其实碰到很大的挑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那一个恐慌还没有那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随时可能变成一个什么很大的危机，因为德国的科技是最前端的。所以当时整个基督徒里面在为这些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去看到，有很多其实是有一些一群人特别在为这整个的世界的和平、世界的演变求神的参与。所以祷告，当你看到国度的时候，其实国度已经在这边，国度的一举一动就是代表教会的一切见证，还有我们个人的见证，这都是属于国度的范围。国度的征战不在我们想象中那一种真刀真枪的征战，国度的征战事实上就在我们这一个人能不能属乎神。当我们这一个人属乎神的时候，国度就会被看见。好的，所以这一群人在聚集的时候，耶稣说，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句话的问题就出在他们对国度的不认识。弟兄姊妹，耶稣还没有死之前，天国的意象门徒们不明白，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应该就是很明显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已经降下，因为你照了所有四福音书里面所有的动词去看，它圣灵在那个时刻已经降临了。但是这一些人 门徒们里面对国度的认识不够敏锐于已经内住的圣灵。常常有人讲，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教会是一英里宽，但却只有什么一寸厚。也就是说，我们的福音可以广传，但我们生命的内涵却无法深入。这就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国度真的是要复兴吗？其实就在我们的深度能不能往下深。一切我们教会今年所要走的一切的东西，关乎国度的复兴。任何教会的事工都关乎国度的复兴。任何一个侍奉要看你在生永恒当中有没有价值，就在看你对国度的认识有多深。所以我们如果在这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其实生活就是一场战争，生活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是否能被彰显出来的一个原则决定。犹太人，不要说犹太人，门徒们在那个时刻里面，路加在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特别在这边描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还没有升天之前，他们心中还在问这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天国是一个奥秘，撒旦永远不要让我们明白得清楚。我们得救的人对这一个天国的认识，也是撒旦一直想要模糊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谈到天国的时候，他其实你再去看在这天国的福音的比喻的时候，他其实讲三件事情。这些三件事情其实绕着一个，就是神的权柄、人的愿意和整个神跟人一起完成做成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父天父在永恒当中里面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他将来这个整个永恒世界里面的这个国王，他要我们都成为一个做王的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心志、一个心愿。他做整个的规划，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个人呢，能够将来是一块王的料子。如果一个做国王的人生了儿子，然后就把这个儿子不把当成国王王储来预备，那这一个父亲，这个国王其实并不怎么样真正在意他这个儿子。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他要他的生一个儿子，他在他的心中有很大的一个期盼，他期盼他的儿子得着那个荣耀，所以他要训练他们。整个你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里面去，事实上最后旧约最后一句话马拉基书，我们大家翻开来看一下吧。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卷，最后一节经文，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或从第五节开始， 我们一起来念。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最后一段经文。你再看看《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读了这一段，来，再翻到《使徒行传》来，好吗？这里面谈到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里面是不是谈到复兴这个字，对不对？复兴这个字呢，就是更新。我再讲一次啊，什么叫复兴？我们教会要复兴的意思就是什么？教会要什么？
更新。
弟兄姊妹，什么叫复兴？不是外在的能力的彰显，是内在生命的什么更新。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也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七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你旁边如果人不太圣经不太熟，可不可以翻一下？十七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或者念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来，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好，我们把十二十三节来一起念。来，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弟兄姊妹，复兴就是更新。更新之前，神要差派以利亚来。这一个所谓的以利亚，是不是真实的以前旧约里面那个以利亚？不是。这里面有两种解释，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大家听一下哈。这个就是复兴的一个重要一个东西。复兴既然叫更新，什么叫更新？哎，我们一起来聊好吗？什么叫更新？你认为？周伟，你认为什么叫更新？没有，不能这样的一括。他说是复兴，更新就是复兴，复兴就是更新，还有没有别的呢？什么叫更新？把旧的什么？去掉。把旧的去掉，对不对？我讲除旧布新，今年我有来这边谈过，这是新的。我今年来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这是新的。新，你们回去听听看，好吧？再去听哈。除旧布新，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新。这一个新是 newborn, born again。这一个新是神彻底的怎么样给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出于他，没有别的，就出于他。什么叫新更新？其实你来看这一段解经的时候，他引用旧约了。这一段是写给犹太人，也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更新。以利亚其实代表，我先不要讲以利亚，我先谈到这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整个所做的工作跟耶稣所传讲的讯息是一致的。 耶稣的传讲的信息两部分，几乎三年半当中里面大部分谈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施洗约翰出来讲的时候，他也是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什么叫更新？就是悔改。怎么铺平主的道路？国度的复兴需要有人在怎么样铺平主的道路。那这一个悔改是针对这个世界上讲的悔改呢，还是另有所指？弟兄姊妹，我讲的东西是从语法里面去看哈。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悔改的时候有两种，一个就是讲着这个世界我们要让他们彻底被改变，那个叫有一种态度是面对整个神所创造宇宙性的一个什么样悔改。所以宇宙性的悔改就是一个神的更新的方式。所以启示录里面用到很多的字眼，就是说全部都更新了，那个更新那个意思事实上就是全宇宙性的一个怎么样 renew， 改被神 renew 了。另外一种强调了悔改，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悔改，这一个人的悔改特别是讲的全人类的一个悔改。所以你要看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是什么？神所创造的宇宙，包括撒旦。另外一个是什么呀？神所眼中的同人，就是怎么样？全人类，照他样式所造的。所以在整个圣经观念来看的时候，其实教会国度要复兴所重的强调的东西是悔改，而且是全人类的集体的悔改。所以我们对复兴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来第一次来带来的一条救恩的路是从悔改开始的。所以这条路带出来之后，第二次再来就没有悔改的路了，就是审判的路了。弟兄姊妹，国度的复兴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要看到国度，耶稣一再讲国度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其实耶稣语重心长的讲就在你的心里面。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国？不就是我们讲天堂，天堂对不对？天堂跟地狱之别差在哪里？天堂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叫什么？天堂。没有神在的地方就叫了什么？地狱。整个天国的奥秘跟救恩连在一起，耶稣的生命，神的生命借着我们的悔改，我们就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了。天国并不是未来的事情，天国并不是太奥秘的事情，天国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让我讲的圣灵跟圣经合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绝对会成为自己的祝福。你说啊，我将来怎么样给我丈夫祝福呢？我怎么样成为我的妻子的祝福呢？我怎么样成为我儿女的祝福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做的，就是你读到一个圣经，你用心灵跟诚实来接受这句话的应许，然后很谦卑的，不要犹豫的，不要灰心的，你去说，主，我相信，我愿意照着做，求你帮助我。 神给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话语而已，神给我们圣灵。所以门徒们所对国度的认识因为不够认识，所以他们一直在问外面的东西。耶稣一直要，神一直要把他们带到怎么样天国的实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能够记住这一句话，你的儿女要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你的配偶要很羡慕神把这样子的一个配偶配给了他。我们继续看下去，再下去看到了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弟兄姊妹，这句话神是不是自打耳光？你说这句话神的主权吗？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神会不会把所有的事情，他不是说寻求的就必什么呀寻见，对不对？叩门就给他什么开门。你说跟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差别呢？这不是冲突了吗？弟兄姊妹，这里面你怎么解释呢？上下文，救恩是开门的，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求的就给他寻见。救恩之门，天国的门是怎么样的门？进天国的路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你又说神又自打耳光了，为什么讲话颠三倒四？不是救恩是普给众人的吗？弟兄姊妹，你在这边就看出一件事情。你像我做父亲的，我的儿子今年到这个佳木斯去短宣之后回来，其实我在一年前已经注意到我儿子的改变了。其实我训练我的孩子很简单，我就抓住几个原则，因为我要基督徒成为一个学习者，一个思考者，一个执行者。我常常讲了，就是那么简单， thinker, learner, doer。 那这些东西我会要求基督徒包括我自己这样去做，这样子去过日子。因为我就这样训练我儿子，我的孩子我都是这样训练，他什么时候能做出一些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他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反应，那么他就表示他怎么样，照他的年龄讲他是成熟了。所以我在看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训练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不用跟他讲他已经有能力怎么样做判断。所以看起来我在训练他的时候他可能有点模糊，因为他知道我是爱他的，为他所好处我会不惜代价的怎么样给予的，但是同时他又看见某一些好处他要得着他得付上相当一个代价我才会给他。那你说我这个父亲到底是严格呢还是怎么样慈祥，我都有吗？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神是慈父；当我们稍微有点能力的时候，神开始要琢磨我们。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为我们预备，这样子我们就被骄纵了，我们得不到属天的智慧，做不了王。所以神必须在恩典与这一个责任当中里面他平衡，他的责任就是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他给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呢？就借他的神的话和圣灵。弟兄姊妹，教会国度的复兴 一样，我也上次也讲过，教会只剩下剩下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圣经。一个是什么？圣灵。我们教会怎么走，弟兄姊妹同工们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圣经跟圣灵。哪一个地方有一群有国度观念的人，他行事为人判断都不一样，他将带着很大的能力，因为不是能力出于他，乃是他寻求神那位能力来源者的那一个的心意的时候，他行出来的就是父要他所行的。这一个原则你说哈太大了，我平常没有机会应用它。弟兄姊妹，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的，你知不知道我说那一对夫妇最后，我跟那个弟兄我讲，我说弟兄啊，我把他拉到一边去，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姊妹讲这些话的意思，他是就他的能力尽可能站在做妻子的角色上，他连对你的态度是站在妻子的角色上，他做任何事情的思考角度判断都是从站在妻子的角度去上，你是坐在暴君的角色去看的。所以暴君跟一个贤妻怎么可能合得来呢？一个无知骄傲凶暴的丈夫怎么可能一个贤妻会没有问题呢？妻子再好碰到这个也没辙啊。问题出在没有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那么做父亲做父母的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是用私意教养孩子呢还是不是？其实你如果知道这一个你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要祝福我们的，今天我们唱歌不是要恩与大将吗？那个恩与是什么？你们看英文，那个英语恩与是什么？ Shower of what? Blessing。 你们再去看394首恩与大将，那个是 Shower of what? Blessing。 你要不要 Blessing?你要不要祝福？其实我们都希望祝福，神就把儿女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祝福。你是怎么面对祝福的？你是做以私意来面对祝福吗？还是你愿意站在一个圣经所启示的父母亲的立场去面对这个祝福？不一样的啊。当儿女祝福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祝福是很 sweet， 有的时候祝福是什么 a little bit bitter。 你如果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你面对的是一个祝福，天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对国度已经完全掌握住，那么你对这个东西就有另外一方面的看法。神不会把一切的东西告诉我们，时候到了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智慧。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些人在问的时候，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大家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里面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说你们不需要知道的，你求也求不来的。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时间，不是地点，神的眼光看重的永远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人甚至这样讲，在我们地上的日子走完这一段日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只是在等着怎么样那个见面那个时刻而已。这一段时间的预备就是为了我们见面的时候的奖赏，一切的过程只是为了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应许的祝福当中里面我们得着。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到了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这耶稣讲从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什么？犹太全地，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直到什么？地极。而且在这一段写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次序一个次序，好像是说，我们是在这个犹太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扩大到什么犹太全地，然后再扩大到什么撒玛利亚，然后我们再扩大到什么地极。神这里的眼光是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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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意思就是说，这一个见证是同时充满全地的。弟兄姊妹，国度在神的眼光里面就是一个一刹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整个永恒的东西全部 all thing everything。 我们是很有限的人，我们看东西呢只能看近处的，我们看到了就是我现在碰到的难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现在教会里面碰到的难处，我所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家基督教会里面的难处，我所看到的就是说我的配偶的难处，我所看到的也就是说我的儿女的难处，我们最不容易看见就是说我的难处，我给我自己造成的难处。不管这些合在一起，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见证是被全所有的被看见的，见证只有谁在看？撒旦跟神。约伯，发生在约伯的事情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在地上看这个见证，但真正事情的真相在哪里？在天上。弟兄姊妹，天国很真实，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时候在跟儿女们，尤其是你的儿女们长比较大一点，你发现你的儿女们有一些朋友之间的关系，像我的女儿比较大了，那么我儿子也比较大了，他们的交友的关系其实他们会跟我们谈的。那我儿子或者女儿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跟我妻子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目了然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人在当中嘛，我们会跟他做父母亲就帮他分析，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学习要怎么去思考，要怎么去应对，圣经的原则在哪里，你怎么样把它应用上来。当你先做这第一步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碰到不一样的结果，你的第二步是什么？我们做父母亲的人生的阅历，其实我们是，其实儿女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大概都知道了。他们的朋友我们也会邀请，所以我跟我妻子事实上跟他的朋友，他的每一个比较 close 的比较亲密的熟好的朋友我们都认识，我们也都甚至他们的彼此的父母亲也都认识，所以对我们来讲很清楚，其实这个宇宙你我发生之间你的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其实天父都知道，他比你更在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天国要复兴，就在我们这一个人对天国、对神国、对国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我们这一个人每每碰到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学习知道国度已经降临，从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行事为人没有别的原则，天国的律法。整个耶稣在天国福音里面所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已经在爱子的国度了。当你在一个国度里面，你在美国你守美国的律法，你在中国你守中国的律法，同样的你在美国受美国律法律的保护，你在中国受中国的什么法律的保护，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耶稣第一次来，他把国度带过来了，这个国度不是外面，不仅包括外面，更多的是神原来借着帐幕要住在人当中间，要借着会幕跟人亲近，要借着圣殿跟人亲近，但耶稣来之后他要跟每一个人都亲近，因为国度在已经降临了。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一切都在他的眼目底下，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愿意重新这个眼光来看圣经，千万不要用现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来看这个圣经，更不要从别人的眼光来看这本圣经。我讲的从别人的眼光来看这本圣经，我举个例子好了，什么叫做从别人眼光来看这个圣经，就是当你读到一些话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价值观谁去做谁倒霉谁吃亏，这个时候你去问住在你里面的那一位内住的圣灵，你求他给你智慧，除了智慧之外别忘了求他的保护。你如果这样子过日子，一切天国的实际你将看见。不要，我所有的话可以忘记，我前面讲了一堆，但我要告诉你，你下的下一步很简单，你以前怎么样失败不重要，你吃亏的损失了多少不重要，你从现在开始如果愿意每一天读圣经，就是读每一点也没关系，你深信这就是神要你经历的应许，你就求神说，上帝，圣灵给我保护，给我能力，让我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叫见证。国度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能力。什么叫见证？你不再是你，你将看到神借着我们的地上的日子带着能力见证他的同在，所以见证是有能力的。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愿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在今天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里面，你借着路加记下你升天以前门徒与你的对话，照着这个对话之后你给了一个应许，这个国度 事实上已经降临，并且这个能力已经得着。我们需要的就是在信心上里面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要使我们这一个人经历到你能力的见证。愿我们这些信心不够大的人能够在今天睡觉前向你说，主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的生活的见证不在我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才华，不在我多么的失败，多么的没有智慧，只在乎那位拯救我的那位。谢谢你，国度、权柄、荣耀、能力都归给你，包括我们这一个人在地上的一切的日子。谢谢你，祷告、交托、依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